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玄妙之门，我是主播兼玄学青年喜帆。
Hello，大家好，我是主播兼玄学从业者美丽。
然后从上一期的一个播客延伸出来，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就是我们分享的玄学内容其实是一个逐渐深入的状态。然后听了我们上一期播客分享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也还会记得我们有提到一个点，叫东西方玄学的区别嘛。然后我们这一期呢，就想要围绕这个主题来去给大家做一些分享。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先邀请美丽来给大家做个引入吧，就是你是为什么想要去分享东西方玄学的区别呢？
是这样，因为从业年头多了嘛，之前不是有做过西方玄学嘛，然后呢，现在在中国的这个情况，你也知道，很多小孩都来做西方玄学了。然后
对，
呢，我先把我自己的这个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就是我最开始的时候，不就是做西方玄学嘛，第一期的时候有跟大家沟通嘛，当时学的范畴还是挺多的，包括一些类似像是巫术、卜算。对吧？疗愈，然后草药、能量、脉轮等一系列相关，其实我都有涉及到。我记得我当时学习的时候，在初步入门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蛮简单的，因为他的那个语言表达的方式非常容易被大众接受，然后包括呢，他这里面操作的可行性，然后呢，他也是比较简单或比较落地。反正，在先期去做玄学的时候，还是蛮容易的。但是我这个人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比较喜欢追求真理，就是比如说，尤其在做西方玄学的时候，不是做个案嘛，很多个案，比如有一些比较正向的反馈的时候可以，但是其实有很多个案都没有实现正向反馈，就很多人出现了一个结果，是我内心当中并不能接受的，并不是说是人家能不能接受，可能是在我本身自己这面就接受不了。然后我当时的时候，我就开始去琢磨这个东西为什么，比如说他教你用这个方法，用这个方式，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地方用盐，这个地方用石头，这个地方用蜡烛，所有这些东西，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就10,000个为什么，全都有了。全都有了之后，我记得当时呢，如果说我再深入去学习，没有源头，我没有任何参照物。然后，所以说我当时就遇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天花板，就是我现在正在操作的这个东西，我就开始对它进行了怀疑，就是我怀疑它的真假，然后我就开始怀疑我自己。所以说，在这种心理机制的激发之下吧，我才就是逐渐走入到东方玄学的这个概念里面。就刚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讲啊，我是很抵触东方玄学的，因为
为什么
我。
呢？
我对那个古书啊，是脑瓜就疼。一看，我以前的时候，就是一看这些东西，它讲的这么玄之又玄。说句实话，我觉得不如西方，玄学那么接地气。我就觉得不太接地气，你知道吧？然后刚开始学习东方玄学的那个时候吧，也有点照葫芦画瓢。刚开始，比如说你去学卜算啊，学什么的话，你会去死记方法。因为它这里面的体系和脉络完全不一样，就等同于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你去背呀、记呀。然后呢，刚开始的感受其实没有太大的改观的，直到后来我师傅在教我的时候，他给我变了一个方法，就是他从上位开始去给你讲他的脉络呀，他去讲大框架呀，讲这些相关，然后我再去学习其他，往里填充，然后我就会发现，哦，我当时学习西方玄学的这一点遇到的瓶颈。我通过东方玄学的这个点，我就能打通，你知道吧？然后我就会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那当我心里的这10,000个为什么逐渐全有答案了以后，我就收获了一个短期之内快速进步的我自己。这就是我当时学习东西方玄学最落地的一个感受。我相信现在很多在修习西方玄学的人应该都会有跟我一样的疑惑，因为他不知道他在做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么做。
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些文化它是源自于哪里起的，就是追根溯源的时候也没办法去找到它很根本的东西。然后你往上去追索的时候，你又发现它的天花板很低，是这个意思吧？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后来就是在我逐渐学习东方玄学了之后，我就一点一点的发现了他俩之间的差别。所以说，今天呢，就想给大家去讲一下这一期吧。因为玄学领域在中国，不说其他东方国家，基本就是分为咱们东方本土的以及西方，还有另外一些，比如说像新马泰那些什么，那些我就不讲了，因为不想在我的话题当中延伸更多这些相关啊，基本上都是这些。所以说，希望这一期能够帮到很多在西方玄学从业的人，也呢能够就是说给我们东方从业的这群人有一个基本的脉络的梳理。那这一期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亲爱的，我们不讲很长的时间吧，我们就是把一个大框架给大家，这样的话后续呢我们可以针对东西方玄学的区别，我们再可以后续进行更细微的分析，你看怎么样？
可以啊，就是后期的话，我们就会结合更多的事例，或者是跟我们身边遇到的一些案子来去结合东西方玄学，给大家做更深的一个剖析。然后这一期我们先给大家分析一下它表层的或者是本质的一些区别。好的，
那
那我
是
们刚
的。
刚讲到就是因为西方玄学就是你在探讨的过程中，你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走到天花板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又能够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切入东方玄学，能够在里面去找到你想要寻求的那个答案。那我想说，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呀？
在这期播客之前，我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准备啊，就是我给大
好。
家说一下，就是说我总结东方玄学，它的传承非常久，就是说它可以追溯早在8000到6400年前伏羲氏开始传的，然后再到神农氏，然后再到就是周武文王，然后再到孔子、孟子啊相关的这群人群，它是把这个文化体系都已经成功的建立了，就看你后人能够悟明白多少，参照出来多少，实现到多少，这样子的一个感受。而西方玄学呢，我去追溯了一下，因为没有任何一本书籍去记录西方玄学史，知道吧？所以说我只能从那个生命科学线路的走向上面来给大家，就是进行一个就是简单的说，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脉络啊，他最早的时间就是在公元1749年到公元1832年的爱德华，就是他的第一波言论开始，就到目前为止，他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明白，就是你刚刚讲到的那个爱德华，是他是在1750年的时候去输出的这个西方玄学的理论嘛？那其实1750年至今也才不到1000年的时间，那其实这么来看的话，西方玄学它的一个成长史是非常的短的。
对，所以说通过刚才我说的那个，我想表达的是什么？东方玄学它的感受更像是，比如说在古时候，我们的祖先他已经把这些所谓的真理性的东西，大家都在一起研究的东西，整理成一套系统的东西了，它被称之为圣人，对不对？有一些封神了，然后到达当代，我们这一群人，就是说我们作为人的一个意识形态来说的话，我们就去研究我们圣人留给古时候圣人留给我们的一些知识，然后我们就逐渐往上铺台阶，就是像啊，我学到一点点，通透了一点点，然后再往上一点点，又通透了一点点，好像你就是没有止境的，不管你心里的疑惑是什么，我都能找到一个最终的答案。那么作为人的这个主体，我不得不提到，就是我有说到这个上三界的概念，记得吧？就是说，
是的。
很多时候，在这群人，我们逐渐参透了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些，就是保障，对不对？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就开始干什么呢？他通过后天的修习，然后逐渐把这个后天我们作为人重新又返回成圣，返回成上乘的这个过程，他又给走出来了。所以说，在早一些时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道家的典籍里面，或是道家的那个就是祖师辈的这群人，他们是通过真人修成的，然后他们真人成仙了，真人成圣了，是不是？然后你会发现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化传承，它是这样子的， 这个人在古代他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理论系统，你就像是老子啊、孔子啊、庄子啊，他全都流传下来了。然后虽然这里面的文字嘛写的文绉绉的，刚开始看的时候脑瓜子疼，你知道吧？但是当你逐渐参透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塞，它这个真的是大道至简，就把你所有在玄学领域当中遇到的这个闭环和雷区，全部都让你怎么样略过去，怎么样冲上去，你就是无论怎么样，你都能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条道路。然后呢，西方玄学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本身我有讲过，西方它更像是在一个物质世界，对不对？他们是讲求的这个物质世界，他们追溯的是什么？是科学，他们是借由科学的角度研究，逐渐成圣。成圣是什么概念？你就像我还要提到荣格，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心理学家，因为他把东方的《道德经》，他拿到了西方，融合了西方他们现阶段的一个研究的一个领域里面，结合出来了另外的一套体系。所以说他是西方玄学在我心目当中的一个圣人，然后还有很多西方的哲学家，他们在辩证的一些问题，其实都是我们东方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四个字。我跟你讲啊，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惊呆的，因为我发现很多的诺贝尔奖，他的得主，他里面研究的就是他论证的这个论点。就是我们东方玄学里面的四个字，或者是一行字，它这里面表达出来的一个理论。而中国的经典从古至今流传到现在，是海量的经典，就是每一部经典里面拿出来都能让你无限延伸。我跟你讲，西方玄学当中也有一部分人是特殊的群体，就是他们特殊在什么地方？他们有受东方文化的洗礼。就是类似于传教士，西方的传教士把他们的教派传到东方，东方把咱们的传到西方，很多他们把咱们东方的一些书籍就单一本拿出去了之后，整理成他们一套体系，用他们的语言表达出来，就能在全球达到非常强大的共识。
其
明
实
白了
是
吧？
等于是它吸收了我们东方玄学文化精髓里面的某一些点，把它放大了之后，它跟全球去沟通。
对，这个就是只是很小的一个点，就是我想跟大家表达的是，我们东方玄学为传承，西方玄学它等同于进行时，就用这几个字来总结，它是非常非常对的。然后说到这个，就要提到我的法号钟庙嘛。我为什么说东方玄学为传承？刚才我有给大家讲到，它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留下所有的经典，我们这群人然后去研究它、参透它，然后逐渐的提升，对吧？我这个宗庙的宗上面一个宝盖下面一个士，就像是一个人在祖宗的庇佑之下，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这个宗庙的宗字也刚好展现了现代人东方玄学领域的这群人他们当下的一个状态，就说他们去学东方玄学或者去操作东方玄学的时候，它上面是有庇佑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它是可以无限向上延伸的。他并不是那么辛苦，也并不是那么累。
是的，那其实，在西方的玄学领域里面来说，它是没有像我们东方玄学这样，就是会有一个法号，或者是会有一个名字去给到的这种仪式是没有的，对吗？
这个我好像还真没听说过，因为东方领域的这个名字，我说到传承两个字嘛，它是一定有传承的概念，这就跟咱们中国人一直主张传宗接代是一样的概念。就是真正的这个传宗接代，我把它的理解，并不是说是我们把血脉真正的延续下去，而是有足够多的人，我们把我们的文化延续下去，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的一个延续和传承。所以说，
是
这
的。
是东西方本质上来说最大的一个区别。那说到这里，我就要提到一个点哦。为什么西方它没有传承？同样都在地球上，同样都是人类，它为什么没有呢？你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因为太浅显了，还是说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对这些理论进行一个总结跟规律的提炼，
不是，是因为西方的文化它断层了。你去反观之前的那个时候，就是西方国家。混战，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很多国家像苏联是不是解体了？然后你像那个美国，它才成立多少年啊？我说的这个西方玄学的范围是指什么范围？我跟你先说一下啊， 就是我指的是那些欧洲啊、北美呀、南美呀、北欧啊这样的国家，他们传到中国的这些所谓西方玄学的流派，不是指那个四大文明古国其中的什么古埃及呀、古印度这些相关。就说古埃及文化，我没有过多的了解，我觉得它是真的超级超级神秘。就说它一旦拿出来给大家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我觉得它可能也会惊呆我，包括我们东方文化在其面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我不知道啊。然后像古巴比伦，它已经没有了。古印度的来说的话，我有简单去了解过他们的宗教里面相关关于神灵它如何运作和生发的这个过程，我发现它跟东方玄学它也能够完全的结合进去。所以说，我就把咱们东方的古中国和古印度这两个脉当做一起，然后咱们来对照西方的我刚才说的那些群体。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是在很多的时候，他们的战争，然后很多的国家成立的时间比较短，包括他们之前的这些动荡，很多从上面到下面的东西根本就没有传播下来。
是因为社会发展的断层吗？所以他们那些资料没有得到一个像我们中国这样的一个传承。
我只能用这种说法去给它进行一个总结。反正就是整个西方这一片，它的文化和文明。它属于是近代才开始发展的。
所以正好落实到你前面所讲的，西方玄学的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一个状态，就是它还在一个探索跟摸索的一个路上。
对，因为我平时在翻很多关于西方玄学的书，包括当时我在学习西方玄学的时候，哈，其实我们如果结合我们上一期讲到的三界。我们其实能够很好的对照出来西方玄学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界面和状态。其实我把它定义成为中山界的一个状态，就是阴阳。就是说，不管你去研究一个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发展历史啊，还是其他相关，你首先第一步一定是要了解当地的宗教文化。就是说，西方玄学，因为我第一期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是在基督教堂里长大的嘛。像是我说的这些西方玄学的这些领域，他们信奉的大部分都是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天主教，是不是这些？他们统一信奉的神灵只分两种，大部分就是阴阳。这里面不给大家讲到北欧的神灵，那个连我自己都感觉很乱。我听过他们那个神灵体系啊，然后呢，他们是把阴阳分出来了。阴阳分出来了之后，当然它这里面也有提及到，像咱们上一期讲的上三界相关的关于神性以及高我的这个部分，不是说高我，就是灵性元神的这一部分。当然，他们的用词和措辞不是这个用词和措辞，但是后来我具体研究了之后，我发现它是个空泛的概念，你还是依然一样深入不进去的。所以说，目前来说，咱们可以把西方的这个玄学它的步调定在中三界偏上一点的一个概念。这样的话，你才可以给他做一个最好的落定。
明白了。因为其实刚刚讲到基督教嘛，像我接触基督教比较多，是因为我的外婆还有我的妈妈。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在我们那种小城镇的地方哈。我外婆是因为她那时候是乳腺癌，然后乳腺癌的时候，她心里没有一个信仰，没有一个支柱的时候，她心态是崩掉的。然后医学上面去给她去做化疗什么样，那个是肉体上是痛苦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她身边有一些朋友就介绍她说，哎，你可以去信耶稣啊，去信基督，然后你可以从得到，就是在你这个参加这个教派的活动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很多跟你一样的人，他们鼓励你，然后他们去给予你很多支持，给予很多情绪价值，让你慢慢的这种肉体的痛苦跟心灵的支撑达到一个平衡，他会觉得舒服一点。所以我个人对基督教的感觉就是有点像洗脑，你知道吗？可能这个理解不，可能这个表达不是很礼貌啊，但是我个人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它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信仰灵魂寄托这一点毋庸置疑。其实你说到了这一点，咱们就直接，针对于就是说西方玄学对于病症这一点，咱俩后续可以去深入的讲一下啊。因为基督教，其实我是从小到大我就去受那个教义的影响，包括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经嘛，就是圣经，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圣经知
然后。
道。
对对，它这里面哪一章表达的人性的善与恶呀？然后这里面它分了阴阳，然后这里面它还区分了很多相对应来说的，相关。但是对于中方来说，如果说你有深入了解过东方的这些，比如说经书啊，你知道吧？或者是宗教体系相关的呀，你会发现比他们更形而上一些。这个是一，对，就是你只要提到玄学，你肯定是要提到宗教。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吧，就是说西方玄学，以我现在的认知来定义，我只是把它定义在中三界的一个界面之上。当然，这里面可能有我狂妄的一面，就是有我没有学到的领域。那如果说未来我有真的哪一天，我发现有些领域超越了我现在的认知，我可以再给大家更新几期，好吧？反正目
明
前来
白。
说的话，我现在的认知就是这样。那今天咱俩说到这个东西方玄学的差别，我们拿一个主题给它切入吧，好吧？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就是拿那个西方疗愈，可能接触过西方玄学的这群人，你们应该都知道，就西方疗愈它的范畴还是蛮多的啊。但整体我
对。
们就是以这个疗愈来说，因为之前最火的，你们知道那个《通灵之战》吧？
知道，看过。
对，就《通灵之战》里面的这群神奇的人物，咱们拿这个东西去对照一下咱们东西方玄学的一个本质性的一个差别，我细微的给你们剖析一下。
就好像你刚刚讲到的这个西方疗愈嘛，因为一方面像我刚刚提及到的，就是我外婆她在接受西方疗愈的时候，她是通过一种礼拜的形式，就是跟大家一起交流、念经、诵经的这种形式。然后像你刚刚提这个切入点，就如果我们借助东方玄学的力量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会占卦呀，或者是去解读你的八字，来去找出你的问题节点在哪里。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东西方玄学它这个疗愈的方式，是不是就是一个是，通过面，就通过你的整体全局来去给你调整，还有一个呢，它就是通过你的现状状态在当下来去给你做调整呀。
我跟你说，你这里面是好几个问题啊。首先说一下，你外婆去通过信教，然后她去疗愈自己，这个东西叫做信念疗法，在西方的疗愈体系当中，当然这个是他们的宗教体系更上乘一些，这里不作为重点讲解。我们要如果说一旦讲到西方的这个疗愈，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群体，就是那些西方疗愈很神奇的人。我们用两种很神奇的人给大家进行一个对照。可能会更容易让大家理解，就是你刚才表达的和我未来要表达的东西，好吧？我首
好。
先说一下，西方疗愈这个群体疗愈的人，大部分都具有超感知力。通灵之战里面这群人，你看过吧？超级感知力，在西方疗愈体系，他们针对这种人群，他们叫 HSP，也叫灵视力，也叫通灵人。这个表达的概念是什么？他就说是以超出人类感官正常范围感知事物的一种方式。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表达一点，就是说，东西方的这群超感知力的人，他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研究人体的能量场？和咱们东方这群所谓玄学厉害从业人，他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研究人体能量场？你看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就很容易把它给区分出来了，对吧？
对，
我跟你讲啊，西方他们是这样子的，这群人，比如说他有了这样的力量，他们做个案的时候这么做，比如说看到一个人，他说他什么什么情况不好，然后他通过他的超感知力，然后去链接这个人，链接这个人，比如说看到，哎，在你心脏周围有一团粘稠的液体呀，或者是有一团黑气呀。然后呢，我去连接这个黑气呀，我可能能看到，就是你可能在小的时候受过什么样的创伤，造就了这样的结果。那我通过什么样的方法疗愈呢？比如说双手疗愈呀、自然疗法呀、信念疗愈呀、灵性疗愈、水晶疗愈、草药疗愈等一系列这些所谓西方的疗愈的方法去给他操作，然后让他在一定的时期之内，他的这个问题可能略微就好了。然后我跟你讲一个点啊，就是说西方疗愈的这个群，包括他们自己，他们都把他们疗愈的这个过程称之为一个神秘的过程。
神
然
秘
后
的
我，
过程啊。
对，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神秘的过程？就是我接下来要表达的东方的差别。我当时做西方疗愈的时候，我有这样的力量，你也知道，我以前看事的时候，我根本就不需要借用任何的工具，我去链接对方的照片，我就把对方解读出来了。但是我很累，我很消耗，我的身体很痛苦，不知道怎么解决。然后后如果说这个东西，如果说你状态好的时候呢，它展现出来的结果非常好；你状态不好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偏差，啊，是这样子的。然后当我学习了东方之后，我发现所谓的这种 HSP 通灵的能力，它并不是少量人具备的力量。我为什么这么讲？不是说所有人都具有这种超视力、超听力、超感知力，而是所有人学会了一种算法。我不单单指的是卜算哦，就这里面你不要有误区，就是说，是所有人知道了这个大道的规律，人与天地、神鬼、宇宙之间所有的之间的关系，他在他心里成为了他的一个脉络。然后，人在自然界当中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天人感应。所以说东方的后来的时候是这样子，一个人来了，宝贝，我给你打个比方，就是他来了之后他有问题。我在西方的时候，我可能会是去 OK，我去感知你，告诉你怎么样，然后用一些简单的疗愈手法去处理。但是东方的时候，其实我是完全不需要用到我自己超能力的。所谓，它是非常简单的概念。我比如说，这个人来找我当下的这个时间，这个人来找我看了他一眼，这个人来找我他说的一句话，我后续的这个脉络和体系，它就跟通电了一样，它就能通出来一个结果，你信吗？它就
就是
神奇在这里。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这么跟你说啊，西方它之所以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它很多应该连接进来的知识体系，它没有连接进来。它还是一块儿一块儿一块儿的，你想给他们打通，费劲了。我跟你讲，东方是这样子的，你看一个人，我打个比方啊，这个人他运势不好，为什么人一说一见你印堂发黑要倒霉啊？然后呢，一个人遇到什么事情，一下子通过他的一个动作一个表情，你立马就知道他背后要干什么。然后比如说你现在给他卜卦，你看到他眼下当前行了什么运势，他造成这个运势的原因。他周围的环境什么情况？他人本身的心理什么情况？然后宇宙行运的这个时期带给他什么样的就是真气与精气，知道吧？然后呢，他周围人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甚至于周围的花花草草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你就已经全部都在你的知识体系里面，就是你只需要这个人你遇到了之后，你把你的知识体系填充到一定时期了之后，你就对应就可以了。这么说你能明白吗？所以说，所有就是很多做东方玄学这一片的人，就是说，哪怕他不是具有超感知力，他通过他后续的学术，他研究到一定时期，他也能够非常精准的知道这个人发生什么问题，包括这群卜算的、风水的、医学的、道医的一系列这种人群，他把这些所有全打通，包括所有的卜算方式，这些他的根本点是一个脉络出来的。
哦，所以其实等于是东方玄学，它其实是由点到面，它是以一个全局的视角来去给你针对你当下的状态来进行一个全局的调整，对吧？
对，西方人他把这种感知力当做什么呢？他是当做智力更高的一个来源，他并不认为是本自具足，他自己就有的东西。他认为那是通过他练习，因为你要如果说是去了解西方玄学这个所谓今天的这个主题，疗愈系统，很多人疗愈能力他是通过练习出来的，他认为高于他自己的那个来源嘛，他认为自我的那一部分。但是在东方玄学当中来说，这不是所谓的自我那一部分，是我们本自具足与宇宙之间相互相通感应的那一部分。它很绕舌，它也很绕嘴，它也很绕脑。但是区别就在于，他们把这个东西当作神奇，而我们已经把它当作生活日常所需，生活日常的一切，非常非常的简单和自然。
我觉得这个神奇很妙，因为我们什么时候会形容一个事情神奇，就是你预料不到它会发生，而它发生了， 这个时候往前找不到它的未来在哪里，往后溯不到它的源，所以你会说它神奇。但是我们可能东方玄学，我们从来不会觉得这个事情是神奇，就一切发生都会在你的预料之中。
对，在你的认知范围内，这就是我对于西方玄学和东方玄学最大的感悟，通过你嘴给我表达出来了。就是这样，我做西方玄学的时候，我觉得神奇。为什么神奇？我不知道啊。那我还敢不敢做？人对于未知的世界是可害怕的，我是害怕的。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样子，可能有的人会勇往直前，能冲出一条血路，但是我是害怕的。但是我在做东方玄学的时候，因为涉及到疗愈嘛，那就涉及到调整个案了，就是这么一个对接嘛，对不对？那个时候觉得神奇，现在就是你知道，经常性的有人过来，比如说，哎，美丽，这事儿你说的对了，哎，美丽，就像你说的，我家哪个方位有一盆花，你知道吧？你说这是不是超感知力呀？我没去你家，我知道你家哪个环境哪个方位有一盆花，你把这花拿走，这个花影响了你。那对于西方玄学领域来说的话，就是我看到了这个地方有一盆花。一个是玄之又玄的这种概念，我不知道怎么样我就看到了；另外一个是我通过我的算法就看到了，所以说他俩给我的回馈也是不一样的感受。回馈是这样，我做西方玄学的时候，人家给我反馈，我觉得哎我好牛逼呀，你知道吗？
哈哈，
然后做东方玄学的时候，人给我反馈，我寻思也没什么的，就是算数算对了，你知道吗？
对，一个是你猜对了，或者是也不能说猜吧，就一个是你可能通过你没有那么系统的认知，或是通过你的一些感知力，你去给他算，你说是算中了，你觉得很神奇。但是呢，东方玄学呢，是你通过实打实的你自己的一个知识积累跟规律的把控，你去推算出来的，所以它是你一个推算之中会自然而然会形成的一个结果，所以它就会在你的认知之内。
对，就是这样的感受。所以说，当时西方玄学有点瞎猫碰死耗子那种感觉，东方玄学是运筹帷幄的感觉。那你说，我会选择西方玄学还是选择东方玄学？这不也是它的一个本质区别吗？就是一切我觉得神奇，全靠我们扑棱到的哪个角落，一切就是我们已经全部知道，就看我们知识掌握到多少。那我问你，这段时间我天天不是还在那研究28星宿吗？我就发现哈，那个星球它给人的能量。几点几分，它到达哪一个五脏里面，你知道吧？它就会让你怎么样？就前两天我不是分享个朋友圈，我说我内证了一件事情。我之前我再次给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之前的时候，每到下午1点到3点，我的小肠会跳。我原先一直以为是我心慌，你知道吧？然后它咚咚咚咚一直跳，然后结果马上到3点，啪就停了。第一次发生这种时候，我那时候其实挺困的，然后呢我就寻思。我赶紧去睡觉，好不容易他不跳了，我是不是生啥病了？你知道吗？这事儿就过了。第二次的时候，我留了一个心眼儿，跳完了，腾停了。我看了一下表，马上就到下午3点，差几分钟。前两天又一次发生了，我立马又看了一下表，又差4分钟，下午3点，我立马就打开了咱们中国文化宝典，知道吧？我去查了一下12正经。就说我们人身体在这个时间节点到底受了哪一颗行星的影响，到底对我们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会有什么样的展现？上面显示是下午1点到下午3点之间是小肠经运转周期，那个时候受宇宙能量的影响，所以说我的小肠跳动，你说对不对？然
哇，
后3点的时候停止。我为什么3点之前？因为我不是在北京，我的手机是北京时间，差几分钟，这是地球的经纬度的差别。所以说我这个时候我停了，直接进入到膀胱经运行的时间节点，然后进入到水的静谧。那我的肚子还会跳吗？它肯定不跳了呀。所以说你就会发现，东方玄学是这样子，你生命当中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你都不用用神奇来解答它。它就是必然发生的一个结果，就看你能把这个学术钻到哪一步。而西方玄学是这样，我今天看了，对了，我为什么能看到它？太神奇了，你知道吗？我跟你
你就
讲，
会
我
觉
就
得，
成神了。
你只是觉得自己好。 好像又神了一点点，但是你不知道神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这个就是在我去运用所谓的这个超感知力和这个西方超感知力和东方玄学运用上面的一个区别啊。我再给你说它的改变过程，很神奇。西方玄学当时做的时候，它大部分改变的过程是一些心理层面、感觉层面、理解层面，或者仅仅是个人存在状态上的一些改变。比如说当时的时候，经常会有些反馈说：“哎，美丽，我跟你说哈，我真的是。”通过用完这个之后，我的心情变好了啊！我戴了这个手串了之后，我的感觉不一样了。那我理解这个东西的事情，我的哎想法不太一样了，或者说我整个人的状态也有点不太一样了。他没毛病吧？听着，我再给你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案例，你就知道它的区别在哪里。东方玄学的调整是这样，在东西方当中的文化都讲一点，我们人出生自带业力。所谓的这个业力，就像是你八字原始命盘当中，你这一辈子一定要走的经历的那个坎儿，就所谓的你一定要破围的一个点，破圈儿的一个点，或者说是你一定要在这个上面上课，直到把你修炼出来的那个点，对吧？然后比如说人说这个业力漩涡你在里面，这一生总是会遇到这样的男人，然后你遇到他你就怦然心动，然后你就陷进去了，然后你就受伤了。会不会有这种说法？比如说，包括占，就是包括卜算方式也是这样子，他会表达说啊，你这一生会遇到这样类型的人成为你的正缘哦，对吧？你这一生会遇
对。
到这样的人，你会怎么样哦？这是整体的一个概念，东方玄学是这样。当时调整完了之后，他是把你身体原始的这个能量全给你转变了，你会发现你喜欢男人的特点不一样。就是以前你喜欢的那种男人，你现在绝对不会再喜欢他了。你在他身上这一关过了，就像人渡劫一样，他解决的是你更深层次的一个东西。他甚至于就是像人说，为什么说东方玄学说改命两个字，区别就是在这儿，一个是表层的一些相关的调整，和一个是一个深层翻天覆地的一个调整，它区别太大了。
是，这相当于是西方玄学的话，它可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是在帮你回溯以前，就你为什么会对这样子的男人产生兴趣，然后你如果这一类的人他以渣男偏多，那他会说啊，你要从哪里进行调整，逐渐的把自己的这个状态抽离出来，去进入到下一种喜欢的类型上面去，他们是可能是通过一种。类似于心理指导型的这种方式来去帮你做问题的解决，但东方玄学的话，它是帮你调理你命盘也好，或是你的体制内的某一些点也好，通过这些由内而外的，让你自然而然的你自己就改变了，
它是这
就
样
它
子，
不
西
是。
方玄学它不单单只是从心理，它也会运用一些草药。你等着后续或者是水晶其他方面，后续咱俩分享的时候，我给大家详细讲到这一点啊。但是东方玄学它是这样，东方玄学它狠在什么地方？你来了，我知道你眼下这个时期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一点，世间万物作用于你产生眼下的这个结果，我如何给你破冰，让你打翻身仗？我如何在这个时间节点给你推波助流，让你走向人生另外一条道路？那区别是在这里，他同时他也用药，他也用石头，他也用蜡烛，但是你在什么样的点切入进去，这个人他需不需要这个东西？他到底是需要的哪一种能量，决定于他未来才能走另外的路呢？不是说以点带面的，比如说今天这个人来了之后，我试一下朝药对他有没有用，没有用啊，那我用手吧，对不对？不行的话用水晶吧。不行，我用这个吧。不是的，他一定是通过你自身的状态之后，找到最属于你这个东西，直接打翻身仗。西方玄学它的一个点很浅显，我不是说西方玄学不好，就是它现在处于这一点，针对于疗愈的这个概念啊，它就是在平衡能量场的过程，也就是阴阳的一个范畴。哎，我刚才有没有讲到，就是针对三界，就是西方玄学处于的一个时期和状态，应该有讲到哈。
就是中三界。
对，所以说它更多的时候还只是在平衡。但是你知道，东方玄学都已经到达什么程度？首先，它讲阴阳，阴阳之间分三阴三阳，三阴三阳之后分五行，五行之后分八卦，八卦之后分64卦，364卦，如果奇门遁甲的话，给你分到1000多个，
哦，
狠吗？ 所以说
很可
包括这只是卜算的一个过程。那么易经当中的象数理占，易经只是在咱们整个玄学文化当中传播当中的一个翘楚，那叫大意。它很多点，我跟你讲，那天我不是发了一个朋友圈，我有说到吗？你看东西的时候，你要变它，你或者是你要救这个人的时候，你要变它，你变什么？第一点，你变星宿，对不对？这个行星是不是在什么时期影响了我？然后我变气色，这个状态什么样？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气？这个状态什么什么情况？你给它分辨，论方位，在来自于哪个方位？是不是之前讲过什么风啊？讲过吧？定大意还是易经里面的这些相关的东西，然后变五行结构，变阴阳气数，变时间，变归经归账，就说它一定是更多层面的总结出来的对症下药，不是简简单单只是用西方的超感知力看到了你什么，但是他看到的这个范围和认知的程度，它有很大很大的区别，而且就是西方的超感知力。针对于疗愈这一片，它有一个弊端，这个弊端是什么？就是说它的超感知力，它是可以通过练习的。比如说西方，他给你讲冥想，你怎么练习，这个能量会更强，打开你更大的维度、更大的世界，你知道吧？东方的区别在两点，第一点，它这些世间万物已经全部整理成册，你就随便对照，你说这个东西你不知道它的本身是什么，你对照它出来也是一个结果。第二点。东方练习的这件事情，它也有成体系、成脉络的去练习。它不单单只是练习你去打开你的智慧，然后呢去开悟，它甚至于能练习让你从下到上重新返回去。人因为人的状态是我们随着年龄的流逝，活着活着就死了嘛。东方的这种练习，它就更深刻的是练着练着，活着活着我就活回去了嘛，返璞归真嘛。看到了吧，区别大不大？然后还有一个问题点，就是说针对于超级感知力，就是疗愈这一片的第四个点的不同，就是说疗愈根本的这个本体啊，因为我当时在做西方的时候，你做几天之后，你一定要在床上躺着睡几天大觉，你扛不住的，知道吧？你就消耗了你身体很多很多的能量，然后很多负面的人过来找你的时候，说句实话，你真的不舒服。我每一天都是一边接待这群援助，另外一边在崩溃。就是天天接待完，我每天心情非常不好。就是跟他们打完对手戏了之后，我整个的状态会非常差。这就涉及到为什么？涉及到一个点，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修复自己？有没有有效的方式让我们进行自我修复？在西方的疗愈体系当中。基本我没有遇到，没有。
那他们那一群人，就是像西方玄学这一群人，他们接触了这么多那些负能量的人，特别是像抑郁症，因为我觉得国外这种情绪病还蛮多的。那他们接触了这样的一群人之后，他们怎么去消化这些负能量啊，跟不好的东西啊？
大部分就是通过疗愈别人的方式来疗愈自己呗。但是
明白
东
了。那
方不
东
会
方。
呀，
对啊，东方玄学又是为什么不会呢？就是它是因为没有吸收到这些能量，还是说有一个像你刚刚解释你那个宗字那样子？其实它在玄学的某一种程度上，那老祖宗他们就有一个庇佑在上面护着你们。
不是，说这个又太玄了，又西方化了。我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这些道家的人，或者是有一些门派，他们要练气吗？西方的冥想和东方的练气看似是一样的，实际上差别天差地别。它是要你自己身体这个阴阳通过练气，随时随地保持到一个平衡的状态。你想多点也可以，想少一点也可以。就比如说，你今天接读完这个人，在早期，我记得我在修习东方的这些术法的时候啊。我还是没有办法做到，我这一天接触10个、20个、30个，我依然什么事儿都没有。我晚上该吃吃，该喝喝。我刚开始的时候也会感受到累，但是随着我修炼之后，这种能量就像汇聚汇聚。人们说练练啥嘛？练内丹，内丹在身体里形成一个小丹，对吧？你去理解它啊，咱不是把它给你们说到了一个很狭窄的范围里。 就像是你身体里面练出了自己这个能量团，随时随地给我们提供能量，随时随地给我们提供热量。就是哪怕你今天很累很累，你睡一宿觉，明天立马就好。这个体系特别成型，而尤其是在东方的文化宗教这一片里面。
那其实这种体系，哪怕不是想要进行玄学从业者的人，他去练习的话，也对他自己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呀。
非常大的帮助。练一段时间之后，最基础的感受就是我开会了，我都明白了。
哦。
就是哪怕不看书，我也感觉世间这些东西跟我有联系，自己对接啊，真的是这种感受。再到一定时期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是一个随时移动的小宇宙。当然，我说到这个小宇宙，我不得不又另外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咱俩今天最后的一个主题，好吧？
嗯，
就是说，东方玄学和西方玄学针对这个小宇宙的范畴。那你看啊，西方
啊，
在讲这个西方疗愈的时候，他会讲到人体能量场。什么叫人体能量场？就是我们手打开，从我们头顶到我们手周围，围绕我们周围1米之内的这个能量范围。他们研
嗯。
究的是这1米之外能量范围里面，你的五脏六腑到底受了哪一种能量的影响？蓝色的、绿色的、红色的、黑色的，知道吧？然后质
嗯，
地到底是冰冷的、条状的、絮状的等一系列。然后呢，知道 OK，按我的经验来说，这个情况可能是这样，我要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去处理？他只是还是在研究他自己的这个小范围，哪怕涉及到说到更高层面的灵性以及高我，但他认为是我小宇宙场当中最高的那个我自己。
嗯。
刚才我有提到，其实这个涉及到大宇宙，而在我们东方文化的玄学传播当中，讲的是我们人身体的确是小宇宙。但是在人身体之外的这个大宇宙，世间万物，它跟我们人体永远是同步的。所以说，东方是大小相互结合，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而西方是围绕着这个小宇宙进行研究、进行探讨、进行调整，你知道了吧？
嗯，
所以说，这就
明
出
白
现
了。
了为什么东方的玄学，你这个人出问题了，我没对你人下手哟，我只是把你家的风水给你调了。
啊，
哎，你这个人出问题，你家那个方位有个东西对你有影响，我给它拿走就好了。但你会关注西方玄学，永远都是这样，我针对你这个人调整，那不还是结合了天地人三才当中，就是把你人的范畴给你调整了吗？当然，他们也有神的范畴，比如说通过什么仪式和法事，这个针对后续我们的几期针对东西方玄学的时候，我再给大家进行分享。
嗯，对，你刚刚讲到的那个小宇宙的这种概念，确实，因为其实我之前也会看一些西方玄学的一些论述嘛，然后他们包括他们的图像，其实他们图像输出会更多一些，然后他们通常就会以人为主体去画出人的那种能量场跟磁场，然后以此来去给你做一些分享或是针对性的调整，但其实都是在人的身上。都是不离开人的磁场跟能量场这种东西。然后，像我也接触过很多东方玄学的调理嘛，然后我发现它其实就是在跟你调天地关系，然后调那种调你的体内的东西，或是调一些某一个节点的东西，然后以此来帮你改善你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确实区别还蛮大的。
对，然后说到这一点，我就要说到西方有一个图，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能量等级图。
啊，对，我看
然
过。
后对，然后说低级是什么啊？惭愧啊，内疚啊。然后高级就是一些主动从容爱呀。最高级我
啊啊，
记得就是所谓的开悟，
哦，就是
他
开
就
会。
停，对，他就停在了开悟的那一刻。但是开悟之上，他还有。这就是我们东方玄学和西方玄学区别的最大的点，就是说你可以无限的向上延伸。所以说这一期
嗯。
播客现在来说把我讲兴奋了，我的声音有点大，我已经发现了。就
小
是
兴
说，
奋，
我们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作为
嗯，
华夏文明的传承人，我们一定要在东方玄学的领域里面去发扬光大。可以借鉴西方玄学的一些相关，比如说他们的美感，比如说他们的表达方式，比如说他们的一些普世方式、接度方式啊。但是
嗯。
一定一定围绕着我们东方玄学这片多下点手，哪怕就是说你现在在西方玄学领域里面做得很好， 你可以真的去深入研究一下东方玄学，一定会让你大开眼界。
对，是的，像我之前，我最开始进入玄学的时候，其实就是被西方玄学接触的，然后我就发现它确实有在帮我调整我的情绪，就是然后也在帮我调整我的问题。但是就像我之前，前面的博客也有分享，就是你会发现你的问题跟你的状态，它其实就是一个波动性的状态，你调上去了，它肯定会往下降。那再调上去，它又会往下降。它是一个无止境的一个过程。但是你接触了东方玄学的阶度之后呢，你会发现，它调整的是你的内在能量，就是你的内在状态。然后你外在的能量都是源于你的内在，不断的去提升，然后再反哺到你的外在，再往内提升，然后再反哺外在。它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向上的一个过程。
最后总结一句啊，它并不神奇，它就是最终表明一个点：西方的英雄主义精神太重了，就是他们把这些东西看得太重了。就是我不是表明他们神灵的位，就是他就是把这个东西看得太重，是他们把玄学的本质看得太重了。我现在想表达的是什么？我现在想表达，其实真正的玄学，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在人世间、地球上、宇宙当中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存在。我们去了解自己的过程，其实与其去了解自己，不如你们去了解宇宙、了解地球，你们就能真正了解你自己了。而西方玄学，它恰恰现在不一样，在于是通过了解你，再去了解外界。是吧？所以说，我说他们看得重这些玄学分享，大家应该总结一点，就是东方就是我们跟万物融合一体。你把万物搞明白了，这个玄学大家就知道了。那西方就是你在研究人，哪一天你再研究万物，你通过你科学去证明去吧，那得多少年呢？不知道，反正我肯定看不到了，对吧？
而且他们单是在研究人的这个路子上，就已经把自己绕在里面了。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期分享很有必要。然后希望大家有什么不懂的，或者是想要听的后续的，给我们留言，好吧？那咱们俩今天到此为止。
好的，那对我们这一期分享有什么更多的想要探讨的东西，或者是有什么别的想听的话题的深入，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留言，然后也可以加入我们的那个小群的那个微信，然后我们之后会建立我们自己的一个玄学小宇宙，来去给大家进行更多的相关的分享。
好的，
好，那我们这一期就到此，然后下一期我们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